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又到了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啊，当然离六月底很近了，很快我们这个节目呢要从收音机上下架，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愿意听我们的节目，请你在网上听啊，先用手机去试试看。我们的网址是 SWTY， 就是世外桃源头四个字母加上 China.com。 你要是用手机呢，手机版就在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Mother 的那个 M， M 打一点，然后 SWTY China.com 就会找到我们，节目都在上头啊，您试试看，如果有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那闲话不表，我们现在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向四方分散呐。前面几次节目已经说了，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计划，那这有点特别啦。我们上次讲到哪儿呢，就是讲到一般来说呢，所谓圣灵的带领是怎么回事，或者我们在寻求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比较重重的教导，就是啊，有没有主的话，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印证啊，有没有环境，这些东西你有很多很多讲究的。但是这里我们所看见主对教会的带领，其实他早有此意。突然，不但是斯蒂凡突然被抓，耶路撒冷教会突然大受逼迫，然后突然下一个突然就是大祭司，本来以为这一杆子打下去打得准了吧，看你们还有什么办法，没想到遍地开花，到处都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所成立的教会。那讲到这里也要向这个尤其是还没信主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啊，今天有一个误解，认为呢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不是，开始信耶稣的都是犹太人。主耶稣是犹太人，十二个使徒是犹太人，我们使徒行传查到现在呢，成千上万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往四方散去，所传福音的对象建立的教会也都是犹太人的教会。所以不只是几个信耶稣的犹太人，而是大批的基督徒，主要的基督徒在当时呢根本就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向所谓的外邦人开始传福音，只是后来的政治演变从这时候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来了。不信主的犹太人呢就越来越紧缩他们自己的社团，把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排在外面，加上耶路撒冷被灭城以后呢，大批的犹太人再度向啊地中海的四方分散，那以后呢他们在各地就成了一发紧密的犹太集团、犹太会堂，那这些会堂呢都是带着任务的。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现在查的使徒行传这段时间呢，他们已经受了教训了，知道这个以信耶稣这件事情啊，那传染起来比瘟疫还快啊！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多次用这个词，说是瘟疫，瘟疫。所以往后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社区就弄得非常非常的紧密，严严的防范他们自己的人再去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呢啊，老是认为犹太人是不信耶稣，是不信新约的，不是。那你说后来本来信耶稣的犹太人到哪儿去了呢？既然被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所排斥，很有计划的把他们阻挡在外面，那他们就逐渐逐渐融合到外邦人里边去了啊。所谓外邦呢，就是犹太以外的族群。所以讲老实话，在神看 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今天这些说自己是犹太人的人就一定是犹太人，那更不要以为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就不是犹太人。实际上初期的教会信耶稣的犹太人融入到中东地中海一带很多的族群里面去了。那当然一旦信耶稣啊，这种什么肉身的血缘呢就不重要了。但是我们既然读圣经，既然探讨这个问题呢，对这些的事情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认识才好。所以这是这样一段啊，大致这几句话里面呢可以给我们看见的。一方面呢，这个啊圣灵门徒他们有他们的体会，当时埋葬斯蒂凡当然很伤心啦，然后大逼迫当然也很害怕啦，可能很慌张啊，然后也许有短暂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啦，但至少大家有伴儿啊，是不是？同时呢，那个逼迫啊、残害啊，虽然没仔细写，可是呢，一点儿都没有减少。你看他到了第九章，扫罗抓人，他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了，他已经知道说你们到处都有人啊，那他这个扫罗这个人做事也是，你看他带劲儿的了，骑着马往大马士革去。因为一路上他就会到处去抓，非常非常的狠呐、啊，而且下定了主意要去这样做啊。也就是说，从环境上来讲呢，这个逼迫一直都没有停，残害的事情呢也肯定在增加，因为把他抓了抓去了以后干什么呢？肯定没好事的嘛，一定有人死，有人受苦，各种各样的事情，圣经没记就是了。但是教会已经找到自己的路可以走了，哎。那我们现在就要讨论了啊，读了这么多呢，学以致用嘛。那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路怎么走啊？对不对？中国也疯，美国教会很多都还在寻求下一步怎么办？那我们查了这么多耶路撒冷，他们很快就找到他们应该怎么办？你觉得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啊方向？
安静等候。
怎么又是赖皮答案？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好像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变故之中，有的时候比较有无力感吧，因为这个很难讲，确实要等待嘛，因为这个变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很难讲。
那是不错啊，但是我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没有在等待情况回到从前的光景。
回到从前的光景是不会的，但是就是说
就这样问，你觉得现在这一次以后啊会不会回到从前的光景？
不会回到从前的光景。
为什么？
从前的光景从哪开始讲？对不对？
就从你信主，从你在亚特兰大看到徐悦哥哥 Jennifer 姐姐这个爱主侍奉的榜样以后，从那个时候的
时候，我觉得已经回不到从前的情况，因为从前情况应该是我们想到的，应该是就徐悦他们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或者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英国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比较默契的情况了啊。那在我们之后，现在的我们也交流过，和你们交流过，就是现在的学生他根本不在乎，不在意，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留在美国，
看不起。
我接触的学生他很少有人想留在美国，当然也有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们是要回国的。他要回国就觉得你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累赘，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他不想留在美国，他就不会愿意和你接触。因为以前的留学生呢，他想留在美国，所以你当然你们这些留在美国的人，他愿意和你多接触，他观察你的生活，他就了解你的经历，然后你也可能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嗯，
但现在的孩子他没有这个想法，那你请他来费了半天劲，他来了以后到你家。感觉他好像是给你面子，就是你接机啦，或者你很热情的邀请我，那我就给你面子，我就来一两次吧。
嗯，
来完两次以后就是对不起，我找到周末有工作啊，或者怎么我忙啊什么，就算了。那这个当然就算了嘛。就是感觉，确实看不到什么方向。这边查经，总还是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查。当然也是就是。在这边比较 settle 的人，他不是那个新来的学生的。
嗯，
我想新来的学生肯定是有想留在美国，也愿意来查经的。
是，
但是我神没有让我碰到，神没有让我碰到，我确实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这个是，
我想疫情会让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长很长时间，甚至就是说已经包括 因为我们是做，我是学这个怎么讲，就贸易的嘛。那现在当然就是 supply chain， 就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紧张啊。很多学者还有这个报纸都写的，就是说我们那种买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天就 expect 它会到我们门口的生活，很长以后很长时间可能不会出现。
嗯，
啊，因为一个东西从中国或者从亚洲运到美国是很困难的一个过程，其实是这样的。那通过战乱，通过这个，就人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人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影响。而且我想，如果往好的方向，就是说这样的大的变故会让人可能回到追求这种本身的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物质的这种消费主义的浪潮底下，人不会去想这些。
那这个是从这个传福音啊，还有这个世界的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教会呢？教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不会？
教会我觉得这次不客气的讲，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淘汰了一些，淘汰了很多教会。那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教会甚至现在都没有。现在都没有恢复 in person， 那我觉得 OK， 那就死掉了嘛，其实就是死掉了，对吧？那很多信徒，那可能以前很舒服的，就大家聚一聚，聊一聊，现在就是反正 online， 有的人还接着 online， OK， 那有的人就可能就算了吧。
耶路撒冷教会死了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遍地开花嘛。
他们变了没有？他们肯定是变了。对不对？肯定是变了。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往使徒行传查下去，就是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也比较长期的事情，那以后再说。但是此时此刻呢，使徒们绝对意识到了这个五旬节那样做工的方式，以及从前这样几百人上千人信主，以及我们可以公然在圣殿底下讲到这个时间，这个门一下子是把它关掉了。关掉了怎么办？但是他们有外地的教会，这个外地的教会跟他们有不断的这个 Zoom 的联络，对不对？过年过节就是他们的 Zoom time。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必须要有这个见识，对不对？他没办法留恋在过去里面，因为每一个神做工的时期啊，如果这真的是一件出于神的事情，像斯蒂凡殉道，那真的就是神花了一个时间，从此以后很多事情就变了，对吧？哪有什么呢？就听听国内的弟兄姐妹啊，陆家，你们觉得啊，现在这个，除非这个习大大不大大啊，中国有一个相当严重的变天，要不然你觉得中国的教会走到哪一条路上去呢？
现在中国教会以前看待复兴嘛，就是教堂要盖得大，盖得好，人数多，然后定期的培灵会呼召一下有些人上台，
对、啊、很容易啊，对啊，
什么圣诞节平安夜这一呼召上百个人，然后留个影，然后就觉得教会发展的非常好。
是，
但我觉得这个打破了，其实老一辈那个时候，当教堂在早50年前还没有这种房子的时候，但是他们那个心里的那个火热和圣灵的同在，福音的广传是非常非常好的。接下来可能真的是要变，不是变大而是小，而且还是因着这个大环境嘛，好像物流业啊，或者是中国最近也很多的被裁员啊，因着疫情关在家里，很多人家里闹饥荒一样。对，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啦，因为我自己念大学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只想跟知识分子传福音，然后用我们理的道理去说服别人。
对对对。
但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世界上还蛮多那个香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啦，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没有工作的，之后住在厂房里的蛮艰难的，就是你给他一包米啊，他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
嗯。
而且有蛮多可
不用接飞机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对去到那些比较卑微一点的人的中间，这个社会上还是蛮多的吧。
Okay.
就是我现在对家庭就比较容易认识他的家人，或者知道他们家里的那些需要，但是不是在教会里见面，因为教会见面大家都包装起来了，就是你好
包装起来
了，
对。
对对对，这个蛮多的，然后又要让别人觉得我是属灵的，然后我是参加服事的，我哪怕是放个投影仪，放个什么什么，我是在服事神的，但是其实回到家里面，非常多的这个部分 对啊，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里啊，或压力也无处诉说啊。主耶稣就去寻找嘛，他就走遍各城各乡，看见那个瞎子为他赞助，看见那个瘸子，看见大麻风都伸手去拉他们、抹他们，陪那些哀哭的人同哭。这个部分是看到不一定是要去到那么大的那个讲台或者大的那个教会。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是穷人。穷人是很重要。第一个，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不是富人啊，也不是刘洋的博士。还有呢，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这也是主耶稣讲的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周围一定有一些所谓的穷人啊，在困难里面的人。但是呢，我觉得路加讲的东西很有道理，就是教会必须，尤其北美知识分子的教会，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开一点啊，不能就是像从前一样就守着中国来的人，对吧？尤其都是来念书的人。对，
我还有一个想分享的，就是我们上周呢和一个那个就是乔治亚港口局的这个领导同志见面，他在 Savannah， 他特意过来我们学校，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 event， 他就来讲现在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因为乔治亚是现在而且是美国第四大港，我们都不知道说哇这么大了，
真的。
现在加州的是美国第一大港，中国来的船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来的船，现在到加州要卸货的话，要在那个港等26天。
乖乖。
然后他就一直在说一句话，我感慨挺多的。他说 ,You don't build a church for Christmas Eve. 他已经说了好多次这个话。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港口建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但他的这个比喻就是当然就讲就说你当你建设教会的时候你不会为平安夜而建设教会，因为美国平安夜的时候是人是爆满的嘛。
是
你建教会的时候不可能是按照那个规模去规划你的教会。我就陷入思考说那确实就像我们今天讨论，那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去建造教会，就不是按照平安夜。
我就是要多听听弟兄姐妹讲嘛，对吧，我们把眼光要换一换。然后呢，也不能以从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不要只是把从前的事情呢当成一个好像一个 golden standard， 我们一定要变成那个样子。
现在不是教会有慢慢开始开放了吗？
Okay.
但是呢，他们还保留线上的，所以说他们现在有两，我就有的传道人就很高兴，听众就多了嘛。
Okay.
但是呢，另一方面的话，大家容易偷懒嘛，大家要是。早上来不及梳洗打扮呢，就在家里边，就是连上网也不用，
对，
video， 想特就是说，反正也参加了聚会，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呢，可以拿一下，所以这个事情都蛮复杂的，现在正在看，还不知道变得什么样子，
我们就想着我们能做一点就是做一点啦，那现在我想我们今年，因为知道有一些国内的传道人，我想我们这个。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们身边的没有办法做，我们帮忙就这么多人，我们教会在这儿已经多少年了，愿意来教会的也已经来了，不愿意来教会的也已经不会再来了。
你这话讲的是实在是太泄气了，嗨，好吧，
是比较泄气。我们有什么知道的办法？我们当然每年会尽量做个一两次 reach out， 比方说，教会组织这个 picnic， 邀请所有的。华人来，像华人搞年会的时候，我们出一点钱，然后露个面。像国内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能够支持他们一些，这也是一个方向。刚才讲到一路上人的教会解散呀，往其他地方去，我就联想到这个。我们身边的没有办法做，那就做远一点的，找这个机会吧。
那你们国内的传道，你们国内的认识的弟兄姐妹是从哪里认识的呢？
从你这里认识
哦，从满福哦，你们教会走满福模式 ，OK 啊，知道明白。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先，我们从三月份开始，然后有少数人说是不是我们实体聚会，然后我们就实体聚会了，然后实体聚会发现还是刚才讲的说这个。对，贵弟兄，有的就是还是这个有这个惰性嘛。
我看到的和刚刚陆家哥说的那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他那一种看法。虽然说我当初和菲菲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的目的是
做学生，对，
做学生工作，但是 你会渐渐的发现和身边的人接触多了，你的眼光可能就开了，
不局限于学生。
对，特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疫情第一年吧，2020年的时候，好像到年末冬天的时候，我在我们小区里面就认识一个比较老的人，那天坐到那，后来就跟他聊天，然后了解他这一生都干什么了，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传福音。等到生了老二回来，我是冬天去回家了嘛，回家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吧，因为回家生老二。回来以后没几天，好像没几天，不是回来当天，我就发现那个老人直接就从我们小区被抬出去了，就直接就抬到宾馆了。其实我心里面的那个难受其实不是第一次了。我那时候在高新区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也是在高新区的时候，是想的是和上班的人在一起聊聊天，就像刚刚是哪个弟兄说的，就是你和这些学生们好像住在一起的时候有话说，并且会聊得很起劲儿，但是你实实在在神让你看到的不是单一的，就等一下不讨论这个我们的聚会到底是实体的还是还是说这个不实体的，就是国家有没有压迫，至少我们现在我们在各地的人各地的弟兄姊妹的聚会都有神的保守，对不对？那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我们真的就像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是吧？真的是这个福音真的是传给穷人，或者是他这个福音他不分这什么阶级啊，什么好人，这个知识高的知识低的，这些都不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其实或许是我们该你说该转变的这个
好好好，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想啊，但是请大家就是继续往前面寻求啊，就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切合我们目前的状况。但你在寻求的时候呢，我把一个两个字提出来让大家去用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啊，我们也说过的，就是教会和聚会。像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我们现在是在教会还是我们在聚会呢？我们现在在聚会，对不对？那聚会完了以后教会还在不在呢？在。教会跟聚会是很不一样的。你怎么看一个教会健康不健康？不是看他聚会的时候。大部分的教会呢，聚会的时候看起来比教会的实体要兴旺很多。然后呢，弟兄姐妹就把那个叫做教会。啊，所以当他看教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看聚会。但是我们或许不能这样看，所以我才会问一个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死了没有？耶路撒冷的大聚会再也没有恢复往常的光景，但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生出许多子粒来。哎，有的时候神的恩典呢，你甚至不用死得这么透啊，因为主的带领呢，他也会让你有许许多多的子粒连在一起。你晓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啊？看
是荠菜吗？
不是 ，fungus， 就是这个菌类，中文的什么木耳啊，什么都叫做 fungus， 地上长的。因为它地上面你看的是一朵又啊，在地底下呢，全部是连在一起的。那以前我们这样讲呢，我们总是讲啊，地底下那个是基督，对不对？上面是弟兄姐妹。其实教会真的是可以这样。你说我们现在除了你们国内几个弟兄姐妹还是彼此见过面之外，我们又没见过面的，真的是没见过面的。但是你说我们有没有这样深厚的情谊？有的。那这样长期的一段时间下来，其实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真真正正的一部分。从前没有 Zoom 的时候，没有线上聚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在我们的聚会里边，那现在更不得了了。现在借着聚会呢，就让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呢，就不断的能够加强。至少我个人来看，这不是拿来安慰自己的话啊。因为现在线上聚会的确对我们帮助也蛮大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眼睛再放宽一点。就是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走到现在呢，我觉得主跟我们的带领还是蛮清楚的。你说像穆恩路加到底是我们在网上认识他们，还是他们从我们中间被拆派出去的，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 主把我们建立在一起啊，每次祷告都有人祷告说感谢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科技啊，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好像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节期到了，大批的信徒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又聚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商量，然后再散出去啊，他们很快就发现说，哎，这个模式好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些的中国餐馆呐、啊，那个生意好啊，他是打定了主意不要开门了 啊，因为这样多简单，也不用请人，也不用擦桌子，对不对？哎，也不用清这个 dining room， 人家每天的外卖比从前生意还好，那他就不开门。那你说他是不是还是个餐馆？是。那弟兄姐妹，教会能不能长期这样讲？当然不行，因为实体教会有实体教会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我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眼睛放开一点啊。讲来讲去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徐悦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是还是我们晚福教会的一员呢？徐悦，人还怎么上来讲一句啊？
是
你敢说不是吗？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